2024年的2月24日，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还挺回文的。给我整一点泰语啊，暂时定这么一个题目吧。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给我整》。给我整是一个前端程序员，目前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目前是在泰国玩的一个前端程序员。做的一个闲聊的，独自闲聊的一个节目。目前来说的话，没有一个主要的主题，可能是更偏向于技术，但是也更偏向于生活吧。本期，因为我本期打算讲一讲，就是我在泰国学泰语的经历。如果听过前面几期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就是突然间一时兴起，就是来到了泰国申，也不是一时兴起了，我好早之前就申请了泰国旅游签，然后也错过了泰国免签这个时间，然后花了钱进了泰国，然后我还挺喜欢这个国家的，所以就打算沉下心来去学习一下泰语，然后就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的，就是泰国这个语言学校，它在这个苏坤维特这边有一个学校，然后我过去听了一下课，觉得还可以，能听得懂，然后就来去了。等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等的这段时间就是，我钱都交了，然后就没有信儿了。然后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来告诉我补一张照片，然后又过好长一段时间来过来签个字，所以这个是蛮煎熬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月我也不敢走啊，他动不动就给我来一个电话让我过去，所以我也不敢走，也不想也不敢去别的地方玩，就只能在曼谷这个周边去玩一玩。当然我本身也比较宅嘛，而且来泰国也是希望在这种比较开放的互联网环境里面，去重新了解一下我在国内没办法使用的一些网络，比如说 Web 3或者是一些区块链之类的一些技术嘛。所以我也主要是在曼谷周边这块地方闲逛。来讲讲上课内容。目前我是只学了口语，索瓦迪，索瓦迪嘎，哎，对吧？然后还学了一些数字，比如说 non、son、san、si、ha、hao、zai、bai、gao、si，对吧？牛逼！先 说出来，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还学了一些时间什么，倒白，倒白是接下来，然后don。是时候啊，然后什么 t 聊是之前啊，一大堆这些单词都很难记，你基本上没有记住。于是乎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写了一个程序来记这些单词，就是闪卡程序记单词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吧。这个程序很常见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以前做闪卡的时候都是用 Anki 这个软件来做。但这次就是我正好是想试一试这个 Ionic 框架，就想试试这个 Ionic 框架。那么就有这么个机会，那我就不做 Vue 的闪卡，不做 Vue 闪卡，不做 Anki 的闪卡，我就用 Vue 和 Ionic 来做这么一个闪卡的应用。再一个就是。正好赶上多邻国，他也不支持泰语，所以，就是做这么一个应用，相当于插了一个空，做了一个没有，网上还没有的这么一个应用，然后，而且还是，在做应用期间还能够学习泰语，是我一个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接下来就讲讲什么是 Ionic。哦，在讲 Ionic 之前，就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跟我一个想法，就好多人来了泰国旅居都会做，就是程序员啊，来泰国旅居都会做一个项目。然后在网上呢，看到一个叫做 TaiNotes.com 的这个网站， 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程序员，而且他明显是去年来泰国学泰语，做了这么一个网站，然后基本上想法是跟我一样的，然后每一步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想学泰语的话，多邻国是学不了的。然后网上会有一个叫做那猴就是泰语猴子。这个软件，我大概用了一下，我觉得也不错，就看起来是跟多邻国一样的，但是要收钱的。就是你有钱的朋友们，就是你可以使用一下。如果你不想花钱，你暂时也别用我这个软件，因为我现在只会口语，所以我写这个软件基本上也就只能是用有几个单词。你就用这个 Thai Notes。里面 TyNotes 这个网站有好多帮助我功能，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学好啊，因为并没有用这个 TyNotes 来学习。来，回到 LNIC 这部分，LNIC 是什么呢？前几周大家都知道我是在用 Expo，就是一个 React Native 的框架。如果你想知道 React Native 是什么，React Native 相当于一个跨平台的兼容性框架，它可以跨 Windows、iOS、安卓这三个平，还有 Web 这四个平台做软件应用。它的实现方式是我起一个 JS 线程作为一个相当于管理员的功能，然后它这个 JS 线程去调用其他的原生组件，比如说安卓的弹窗呀。安卓的iOS 的一些什么文字啊排版，所以展示给用户来看的话是原生的，但其实背后的一个控制器是用 JS 线程来做来实现的。LNIC 是怎么实现的呢？LNIC 它是基于一个叫做 Cordova 的方案，这 Cordova 呢具有非常长的历史了，就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个东西叫做 PhoneGap。PhoneGap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现在看到大家都说是套壳。什么叫套壳呢？就是我本来是一个网站，然后我把这个网站呢，加了一个原生的壳，然后你看起来，哎，加了一个原生，等会儿，我把这个网站呢，我加了一个原生的壳，然后你看起来呢，它还是一个原生的软件，它是能够安装在你的手机里面，安装在你的电脑里面，但实际上里面还是一个网页儿。LNIC 呢，就是基于 PhoneGap，基于 Cordova，然后做了一套，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原生的一个网页组件，然后又加了一大堆的，他们叫做 capacitor。就是跟原生服务，比如说发起网络，唤起这个相机，这些唤起支付这些功能的一些桥，但是给用户看的实际上还是一个网页，它只不过是把这个网页做的看起来像是原生的一些部分，而且比较爽的一点就是它是根据你的这个平台来设计 UI 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人用过 Flutter 的话，Flutter 是就是所有平台都长得一模一样，但是你用 LNIC 的话，它是在 iOS 上面看起来像 iOS，在安卓上面看起来像安卓，这么一个跨平台的框架。哎，然后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想用 Vue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做前端开发的话，你都不知道 Vue 的话，就不要做了。Vue 是国内比较火的一个，前端的 MVVM 的这么一个框架，类似于 React，就很多人称赞它，所以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用 React 来工作，没有考虑过，就没有使用过 Vue，就是间歇性的自己的项目去用 Vue 来做东西，但是就是。尤其是去年的时候用 Vue 用的还蛮多的，当时 Vue 对 TypeScript 支持还特别差，所以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哎，为什么那么多人夸这个项目？完全不了解，完全不知道。但是那会儿已经用上 Next 了，Next 是什么呢？Next 呢 如果大家用过 React 的话，这里 React 有一个叫做 Next 的一个框架，Next 的框架是基于 React 做一个前后端重构，前后端重构应该是前后端重构这么一个服务框架，Next 就是对应的，就只能这么说。然后，现在用了 Next 之后，感觉其实跟1年前变化不是特别大，除了就是说。好像 TypeScript 支持更好了，这是一点，然后还是那样，就是你用 Vue 的话，你的这个文件必须得是.vue 文件，你用 .vue 文件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文件里面只能是做一个组件，一个组件，但如果你用过 React 的话，你要知道一个文件里面是可以放好几个组件的。哼，现在 Vue 其实也有这么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你写成什么 Vue Component，就是私有化组件，你写成 Vue Component，你写成或者是用不用它的这个 Vue 的这个模板语法，你用Virtual DOM 来写，我都体验过，但是就感觉就是。很割裂，非常割裂。我当初不是特别喜欢 Svelte 的一点，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一个文件只能放一个组件，这件事情。我觉得 Vue 的话，你要我要用我用 GraphQL，就是 GraphQL 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string，一个字符串，你前面加一个注释，哎，这是 Vue，对吧？然后你后面那些模板就可以。直接写 Vue 的模板，然后这应该是可以实现的。GraphQL 它能实现，GLSL 也能实现，那么 Vue 肯定也能实现。当时是这么想，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到社区里面发现，所有人都是蛮赞成这个 Vue 文件的这个事情的，所以就导致啊，就只有我一个人，就是说啊，你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话，你就爸爸都已经做好决定了，你这块地方你说，不，我不行，我要有独立思考，你这不是打爸爸的脸吗？对吧？对吧？爸爸要打屁屁的，所以不行。既然爸爸们都不喜欢，所以我也没有提出这个想法，我也没打算继续跟进。反正咱自己用 React 用着也挺爽的。这就是我然后用 LNK 来开发的一个比较爽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这个 Web 页面，你要用 React Native 来开发的 Web 页面，跟你的安卓的界面和 iOS 的界面，它终归上还是不一样，因为它调用的组件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最后一定是要记得要跑到实际上面做一下测试。但是 LNIC 呢，它实际上渲染出来的这么一个组件，又是在 Web 上的，所以你在 Web 上面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你在原生上面看到的也是这样，所以你基本上不需要跑到实际上去做一个测试，这是比较爽好的一点，而且我真的实际测试了一下，我发现性能上其实没有很大差距跟 React Native，我说实话，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机子的性能比较好啊。再一个就是你可能使用一些新的组件，比如说 iOS，我之前盛赞的说在 React Native 实现这个模态框，你手往下一滑就关闭这个模态框，在iOS 上面就目前是没有的，你的模态框就是画一个假的一个浮窗啊，就这么一个功能，我估计这个浮窗啊，它还不是透明的。就是 iOS 的那个 iOS 模态弹窗，它是有一点点透明，然后有一点点模糊的。我猜测 Web 上面不会浪费这么多性能做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它的确浪费了很多性能去做这个 Material Design 那个 Ripple Effect。我没有用过，但是我觉得浪费性能做那种东西有点浪费，有点过于浪费了。好吧，这就是关于 LNIC 实现就是态与记词卡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这个词卡我这周我可能还会继续做一做，然后做成 Web 给我的同学用的。感觉好像是如果大家就都记不住单词的话，这个上课还是 惨呢。啊，一说到上课，我的课堂上面就各类人都有，而且很多都是韩国人，韩国人，还有台湾人，台湾省人，政治正确，台湾省人。他们基本上就是，公司在这儿，然后公司给他们安排着过来上课。他们我现在就理解，就是当时报班的时候，跟我安排是12点到2点，我寻思为什么是这个时间来上课呢？现在理解了，就是人家上班中间休息的时间，要不就是晚上9点了。主要是服务于过来上班的人，所以。弄这么一个语言课，好了，回到，再回来继续讲技术。这样本周，开发的时间实际上是用的是很少的，主要时间，还放在一个摸索上面。摸索什么呢？就是 MAUI，一个微软的 MAUI UI，就是另外一个跨平台的兼容方案。这个 MAUI 相当于 C Sharp 版本的，就是 .NET 版本的。React Native，它是基于 Xamarin，Xamarin 是什么东西呢？Xamarin 是.NET 微软不是做这么一个 .NET 吗？.NET 是什么玩意？.NET 是微软抄 Java 的，Java 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就哎，你是程序员都不是，咱们就说到这儿吧。.NET 是微软来抄 Java 的。然后最早的时候，.NET 只能在 Windows 的系统下面，Windows 2000以后的系统下面使用。然后很多开发者，他就是，自从 Windows 它拥抱了开源环境之后，然后他把这个 .NET 就移到了 Linux，就是其他的平台上面，然后就社区上面就会一起组织来做这么一个项目，就是实现在 Linux 上面。展示用 .NET 来做界面，就出现了这个 Xamarin 这个项目。然后这个 Xamarin 项目当时做的还挺狠的。这个 Xamarin 项目它的跨平台是跨 iOS、安卓、Windows、watchOS、wearOS，也就是它把 wearable 都给算进去了。这是目前找到的所有跨平台项目里面唯一一个支持这么多平台的。项目，这个 MAUI 呢，它是在 .NET 7.0的时候，微软就是相当于把这个 Xamarin，这不是属于第三方，群众做这个东西嘛，MAUI 我就给你收编了，你就成了我官方的这个框架了。那这也是当初为什么我要看这个 MAUI 这个框架的原因，就是 Xamarin 支持这么多。对，但是 MAUI 它一出来，第一件事情它把 watchOS 给砍掉了。我当初为什么想看它，就是我想看看这个它是怎么在 watchOS 上面实现。但现在，可能砍掉了，砍掉了之后有没有计划继续做，我不知道。然后我这一周主要工作就是看看老的这些 Xamarin 的项目能不能够在 watchOS 上面跑起来？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就算能跑起来的话，它也只能跑到 watchOS 9.4，现在是10.0，就是已经过期了。而且就老的这个 Xamarin 这个版本，它也要在今年4月份就要过期了。所以就哪怕是我现在学会了怎么在 watchOS 上面开发 Xamarin，那么到了今年的4月份，这些项目全部都过期了。简单做了一下比较，Xamarin 和 MAUI 的区别啊。Xamarin 就是你的界面，iOS、安卓，就 watchOS、wearOS 的界面，还是要单独用原生的写法来写。比如说，就是 iOS 好像是个 plist 啊，然后安卓是XML 来写，然后代码基本上就是 MVC。可能 M 和 C 这层可以是共用 C Sharp 来写，然后 V 这一层的话是各写各的。你到了 MAUI 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都写在一起了。
但是看起来还是一个这个 Maui 这个框架看起来还是一个上一个时代的感觉。首先 C sharp 的这个语法，它的模板语法太多了，你有点像 Java 一样，你就写个 public static，你先写个 class 里面又写个 public static main，然后 public static main 里面又再写一大堆代码。你要用现在这个框架的话，就是这对比一下 JS 直接写一个函数，你写一个 main 函数就好了，对吧？你要是可能有一些都不需要写个函数，你直接流水账把这个命令给写出来就好了。然后你的模板还是用 XML、XML 来写，就是 .NET 有另外的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叫做 Blazor 写出来的项目。看起来就比 Maui 更现代一点，但是 Blazor 它又是一个面向 Wasm 的，就是一个 Wasm 又是什么呢？是替代 JS 的东西，暂时可以这么理解。Blazor 它是最后的编译结果是一个网页，也就是说，如果你在 Maui 的项目里面用了 Blazor 的话，那么你最后做出来是一个网页套壳的项目，而不是一个半原生的跨平台的项目。你调用的组件还是网页组件，是这样的。最后，说，就大概来说的话，就是说你就没有成功吧？就是我，结论就是还是跟去年一样，去年使用 Maui 一样，就是我还是不打算使用 Maui 来做项目开发。但是收获了另外一点就是，我现在本地是起的是一个。哦，对，一说收获，你说过另外一点，想到一件事，就 Maui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 Visual Studio 有好处，它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不需要 macOS 就可以开发 iOS 项目，实际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它还是需要一个 macOS 的一个服务器，然后这个服务器呢，内网要跟你连，然后它通过 SSH 登录这个服务器。所有的代码你可以在 Windows 上面开发，开发完了之后，它 SSH 到服务器上面编译，编译好了之后，在服务器的模拟器上面运行，运行完了之后，这边有一个同屏，就是同屏的一个，在 Windows 上面有一个同屏的一个软件，然后它再把你远端的这个 iOS 项目，模拟器里面项目再给投屏投到 Windows 上面，是这么样实现的，这就是让我现在是虚拟机里面运行的 Mac 嘛，所以让我的电脑就是这几天特别辛苦，风扇嗷嗷转。然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我当初建这个虚拟机的时候，给这个虚拟机配的内存呐、CPU 就太多了，导致就是我现在核心机器、主机器它的资源不足了。后来我发现，把虚拟机的这些内存什么都减少一点之后，反而跑得更快了。这是我使用这个 Maui 这个框架的，唯一的收获吧，应该算是。这就是关于 Maui 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是 icon，非 icon。什么是非 icon？就是我们做网站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图标，网站图标。然后现在做一个图标是特别轻松的事情，就你直接用微软这个 Copilot，你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图标，你给我画一个呗，然后他就给你画一个，画好了一个，然后你回来，你的主要工作就是你把这个背景给删了，然后你做成一个透明的一个，透明背景的图标，然后你按照什么安卓呀、iOS 呀、Safari 呀、Chrome 的这些要求，把这个图标大小设计好了，然后发布到网站就结束了。但这部分还是比较枯燥的，因为你要是要适配各种的屏幕，各种的不一样的浏览器，然后你甚至安卓做了一个特别奇葩的功能，就是要有前景后景。安卓的图标有圆形的、方形的，还有不圆不方的小米 logo 那个形状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设计师自己画的，它不是自动在系统生成的，就是而这些工作就 AI 不能完成吗？ 就不需要 AI，你教机器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么一个项目，它叫 Icon Kitchen 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就是可以生成各式各样的安卓的一个图标，但是它又不是服务于网页的。网页图标有另外一个网站叫做 Fav Icon Generator 这个网站，这个网站是蛮全的，甚至都能够生成 Windows 的 Tile。我觉得这两个网站如果合一下的话，它的功能大概能够满足我的需求。我可能80%-90%吧。我觉得做这么一个网站也不难，所以是不是？抽空的时候我去做这么一个网站，能够满足我自己的需求的这么一个网站。接下来就是一个叫做JQL Tada。JQL Tada 是一个什么项目呢？是我刷 YouTube 的时候看到有人说，这是我写 GraphQL 的时候比较郁闷的一点，就是 GraphQL 它按理说它是在一个接口上面设计了一个类型定义。那么我在编辑器里面的时候，我希望就是编辑器也能读懂这个类型定义，但因为目前来说是没读懂的，所以我一直在摇摆于就是 TRPC 和 GraphQL 之间，因为 TRPC 也是一个类型定义的框架，但是这个类型定义是代码写的，就用代码来写的，而不是 GraphQL 那种语言编好的一种方案。GraphQL 它的作用就是我让编辑器支持。我能读懂，编辑器能够读懂 GraphQL 了，就是这么一个框架。它目前是由这个 URQL 支持的，所以蛮看好这个项目。我估计哪天我会用它，说不定还会给它提一下 pull request，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一周我这周结束了，那下一周我打算就是把我的目前这两个项目就是做成GitHub Action。 原因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Mac 它，这是 Sonoma 是最后一个版本了，估计明年就不会再有这个 x86 版本的这个macOS 了。所以我如果想要编辑程序的话，最好还是找云端的机器来做。所以现在是要试一试这个 GitHub Action 好不好用。再一个就是那一个学习泰语的这个，我打算给同事，呃，给同事，给同学用的话，是给他们网站，就是不要给他们做应用。做应用的话，安装起来是个麻烦的事情，就是给他们网站用。所以这个网站的话，那最好还是 GitHub Action，或者是用 Vercel，还 Vercel，来，做出来，然后做出个网站用起来会舒服一点。然后下周可能会考虑，就是做一个 AndroWire 的一个 To Do List，试一试 AndroWire 什么开发什么感觉。如果开发的比较好的话，我会考虑买一个Galaxy Watch，有这么一个打算。如果还有空余时间的话，我就会考虑去写一个我在 watchOS 上面也实现这么一个 To Do List。我看看能不能够就是类似于 Xamarin 那种的话，我让安卓和这个呃让让让 Wear 和 WearOS 和 WatchOS 中间还是会有一个 M 层和 C 层上面的这个跨平台，只有这个View 这一层是跨呃是是要两端分别来写的，大概是下周的打算了。好了，再见。还有元宵节快乐哦！拜拜。